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芷馨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旧约导论第28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谈列王记。我们知道列王记上下的写作的目的呢，是为希伯来人，尤其呢是为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提供一部从先知角度写成的列国时期的王朝历史，从而使他们不再效法列祖的罪，以免重蹈覆辙。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来，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上课了。
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列王记上，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所罗门的生命告诉我们，知道多的不见得做得好，做得好的是有知识智慧也有忠心顺服的人。求你在我们下面的学习当中，让我们看见无论人如何不忠实，你永远是忠实的。谢谢你，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所罗门王朝的兴衰，所罗门因着他的智慧得兴旺，因着他的愚拙而衰落。所罗门的真智慧在于他从神寻求智慧，所罗门的愚拙在于他从神那里分心。所罗门死后，因着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愚拙，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解成为两个国家，北方的十个支派推举耶罗波安做他们的王，称为以色列，定都在示剑；而南方的两个支派自成一国，称为犹大，由罗波安做王，首都继续是在耶路撒冷。下面我们将观察所罗门以后的分裂的王国，这是从12章25节开始，直到全书的结尾。我们先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这一部分的总结。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建立起与耶路撒冷分庭抗礼的崇拜中心，有自己设立祭司的体系。他在以色列的这些恶行，使得以色列在以后200年的时间里属灵状况每况愈下。这部分的主要重点是以色列国的诸王，但也既有犹大国的几个善王，像亚萨和约沙法。以色列诸王的罪行不断延续，到罪恶的王亚哈统治之时更是登峰造极。亚哈崇拜偶像的那个邪恶统治持续了22年。正是在亚哈统治期间，神兴起先知以利亚去申斥亚哈的罪，并对巴利的祭司施行刑罚。以利亚与摩西和主耶稣一样，用各样神迹证实自己的事工和所传的信息。亚哈虽然受神的惩罚而死去，北国的败坏却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因为他的儿子亚哈谢效法他的父母。全书前后共记载了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之后大约100年的历史。好，下面我们打开圣经，到列王记上12章25节，从这里开始我们细查一遍讲述分裂王国早期的这部分经文。列王记在叙述所罗门之后的分裂王国史的时候，是非常有规律的，按时间次序轮流讲述南北两国的君王，先从北国的耶罗波安开始。 列王记上十一章讲了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原先是管服苦役的人的官员，他也是一个能够体恤人民的需要的人，所以他在北国有相当大的威望。他的王位不是自己争来的，而是人民自发推举的。当然这后面有神的作为，神已经预先派先知亚西亚向耶罗波安应许把北方的十个支派交给他，而且十一章三十八节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这等于是鼓励他说，如果他能像大卫那样行，将来神将会与他立一个与大卫之约类似的约，使他家有一个永远的王朝。当时北国的条件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比南国优越，以色列拥有比犹大更大的土地，更多的人口，更好的农田和草原，而且两条从埃及通往叙利亚的商业大道，一条是海边的非利士人的大道，一条是约旦河东的国王大道，都经过以色列，而一点都不经过犹大。南国犹大唯一的优势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耶路撒冷拥有联合王国积攒下来的财富，而圣殿是神指定的敬拜他的地方。每年以色列人都应当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神，这不仅会给南国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且会使北国人民的心向着耶路撒冷。十二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三节讲耶罗波安把首都定在示剑。示剑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地方。示剑由雅各最先在应许之地购买的一块地产，至今那里还有雅各的井。以后主耶稣曾在那里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约瑟的遗体被从埃及带回来就葬在示剑。摩西在生命记二十七章里面在临死前嘱咐以色列人，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就要到示剑南北的两座山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上，六个支派的人去宣布遵守与神的约的祝福，六个支派的人去宣布不遵守与神的约的咒诅。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是在示剑带领全体以色列人向神重续前约。耶罗波安把首都建在示剑，似乎表示他是愿意把他的国家建立在与神守约的关系基础之上的。而且他另外去建的皮努伊勒是在外约旦的一座城，是以前雅各与耶和华的使者摔跤并被弄瘸了的地方，那里可能对防备北部亚兰的侵略有用。无论如何，耶罗波安看起来是拥有一切，有神的支持，人民的支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他应该成功了吧。很可惜，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他丢弃了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神。耶罗波安担心人民常去耶路撒冷朝圣会使他们心向南国而把自己推翻，就决定造两个金牛犊，一只安在靠近南国的伯特利，一只安在最北面的但。这是恢复从亚伦被迫开始和但支派自愿开始的假宗教。然后耶罗波安就把两国边界封闭了。到底他是把那个金牛犊当作让人民去拜的神，还是当作是一个神所驾驭的动物，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当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可能是指着那牛犊说的，也可能是指着那牛犊上面的看不见的神说的。就像南国约柜上面的基路伯被看作是神的宝座一样，耶罗波安的问题是他把无所不在的不可见的真神局部化，与异教的可见的偶像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样愿意拜偶像的人可以拜那个牛犊，而不愿拜偶像的人可以拜那个牛犊上面的神。 可以使信仰不同的人在外表联合。他还做了其他许多违背律法的事，比如他建立丘坛，任命非利未人做祭司，混淆君王与祭司的职分差别，自己承担祭司的职分到坛上去烧香。而且他还改变了节期的时间，把祝棚节往后推迟了一个月。他所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一切都以政治的需要为本。就算耶罗波安没有开始偶像崇拜，但是他这种向本地迦南人的风俗习惯日益靠近的行为，为以后北国以色列大型异教开了大门，在亚哈王统治时期发展到顶峰。因此在十三章，神特别差遣一位神人来宣告对耶罗波安的审判。首先，他向耶罗波安僭越职分去烧香的那个丘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所设定的一个兆头就应验了。圣经里把短期应验的预言叫兆头，为的是让人相信长期的预言是真实的。300年以后，神人做的预言也应验了，大卫家真的出了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王，在他的时代把各样的丘坛都除掉了。考古学已经发现在但的那个丘坛上面写着至在但的神，还在别处发现了许多金牛犊的偶像，还发现一个在约西亚时代的以东人的丘坛上面有许多被摔碎的器物，说明在约西亚时代的确是完全清洗了各样的丘坛。耶罗波安开始的态度是敌对，他从坛上伸手叫人拿住神人，结果他的手就枯干了，最后还要靠神人为他祷告才恢复。然后耶罗波安的态度就变成合作，邀请神人留下来和他一同吃饭，这被神人坚定的拒绝，因为神禁止他在伯特利吃任何东西。当神谱的信息是谴责对方与世界合作的时候，自己千万不能与对方合作。然而神人经受住了明显的挑战，却没能持守过隐藏的诱惑。一位老先知向神人自称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名叫他留神人吃饭，那位神人就听从了，他没有经过耶和华直接的启示就违背了耶和华直接的启示，这就是不尊重耶和华的话。因为神人的信息是叫人区别真正神的话和好像神的话，但他自己却不分辨，因此神人被神宣判将死在路上，不能回到家乡。圣经没有明说那位老先知到底是说谎还是有从神来的旨意去试验那位神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位神人的死构成第二个警告耶罗波安的兆头，但是他还是没有悔改。因此在14章1到19节，当耶罗波安的儿子和王储亚比亚病了的时候，耶罗波安叫他的妻子去见那位预言他将做王的先知亚西亚，求问他的儿子会不会好。神却通过亚西亚宣告了对整个耶罗波安王朝的审判。神首先指责耶罗波安没有回应神的恩惠的作为，完全忽略了亚西亚预言他做王时所说的条件，而且他所行的恶比以前的更甚，超过了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因为他给全国人民立了一套异教化的崇拜制度。因此神宣布要剪除耶罗波安的全家。神给了三个预言，第一是耶罗波安的这个儿子将会死掉，然而这却是对他的怜悯，因为他将免受日后富家遭到的羞辱。他得此怜悯是因为他是耶罗波安王子中唯一对耶和华表现善行的人。第二点是在不久的将来会兴起一王剪除耶罗波安的全家，这一王就是在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短暂的统治之后的新王巴沙。第三个预言就是 将来以色列人将会被从应许之地上掳走，散在大河的那边。这是预见到了在200年后，北国以色列将被亚述掳走。事情就像神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对于耶罗波安的记述，圣经就到此结束。耶罗波安的王朝只持续了2代，他像所罗门一样，是一个拥有极大的潜能，然而却跌落得极深的人。原因都是因着对世事的考虑，超越了对神的信靠。耶罗波安作王共22年，是从公元前930年到909年，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在耶罗波安在任期间，南国共有过3位国王。下面经文就转而叙述这3位国王的事。第一位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与北国的耶罗波安在同一年继位。继位时罗波安是41岁，所以他是生在所罗门继位前一年。他的母亲拿玛是一名亚门的公主，是在所罗门大约18岁时由大卫安排的一桩政治婚姻。罗波安作王共17年，从公元前930年到913年。参考平行经文历代志下11章5节到12章16节，罗波安在继位的前3年是按照耶和华的道去行，因此国内也强盛。当时有许多北方的利未人和敬虔的人都涌到南方来。然而从第4年开始，罗伯安允许犹大人模仿以色列人，效仿迦南人所行的各样恶事。因此在第5年，神就兴起了埃及法老示撒，埃及第22王朝的创始人，上来攻击犹大和以色列，作为对他们罪恶的惩罚。虽然圣经只记载了示撒攻到耶路撒冷，抢走了那里的金盾，但是在埃及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浮雕上记载说，示撒一直攻到北国的许多城市，包括米吉多，而且在米吉多也发现了一个庆功碑，上面记载有示撒的名字。圣经对罗伯安的评价是一个恶王，因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不过他所做的一件事算是聪明，因他选了他最心爱的妻子亚沙龙的孙女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又叫亚比央，做继承人。他就把各个儿子分散在不同的城市之内，免得他们之间互相残杀。15章1到8节讲的是亚比央，他在公元前913年登基作王共3年。他也被算作一个恶王，因他不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参考平行经文历代志下13章，亚比央或亚比亚在与北国耶罗波安征战的时候，却是靠着耶和华而得胜。在南北两国的边境冲突当中，南国犹大逐渐显出占上风。亚比央甚至一度占领了伯特利，北国的一个敬拜中心。这些大概不是因着亚比央的好，而是因着耶罗波安的坏。15章9到24节讲的是亚比央的儿子亚撒，他在公元前910年继位作王共41年。亚撒被算作是一个善王，因为在他任期内进行了宗教改革，除去了国内的娈童偶像，甚至于因着祖母玛加拜偶像而拒绝悔改，就废了他的太皇太后地位。只是他没有除去丘坛，就是迦南人的各处敬拜中心。虽然圣经评价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但是他的灵命也有波折。参考平行经文历代志下14、15、16章，亚撒作王的头10年行得正，国中也享太平。随后有所谓古时王谢拉率军100万来进攻，原文只是说古时人或埃塞俄比亚人谢拉，他很可能是埃及法老奥索岗一世，就是示撒的儿子手下的将军。他们想重复示撒上次进攻的成功，结果却遇到了失败。因为亚撒呼求耶和华的帮助，神就是以色列人大败 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埃及大军一直追到基拉尔，就是以色列与西乃半岛的边界。亚萨作王15年的时候，听了先知俄德的儿子亚萨利亚的话，兴起宗教改革，并且和全民一起与神重新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导致许多北方的敬虔人都归降亚萨。然而很可能就是不久之后，以色列王巴沙为了制止这种人口外流，就封闭边界，修筑拉玛的堡垒。而拉玛在已被南方占领的伯特利的南边。亚萨认为巴沙的用意不仅是要封闭边界，而且是要夺回伯特利。然而不知为什么，亚萨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而是去寻求人的帮助。他拿出圣殿和王宫中的许多金银去贿买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要求与他结盟，并请他从北面去进攻以色列。这样巴沙两面受敌，就放弃了在拉玛的建筑。而亚萨则赶紧动员犹大的百姓去把那些建筑材料搬来，在便雅悯修筑己方的两个城堡。亚萨做的这件事被先知哈拿尼称为行的愚昧，说从此你必有征战的事。亚萨反而恼羞成怒，把先见关在监里。圣经说这以后他也虐待一些人民，在亚萨老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说明亚萨在晚年心已经远离了耶和华神。只是总体来讲，亚萨还被算作一位善王。在亚萨作王期间，北国一共换了6个王，以下经文就转而叙述这6个王的事。列王记上15章25到32节讲的是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他在公元前909年继位作王，共2年。拿达也是一位恶王，而且就像神人所预言的，很快就被很可能是他军队的元帅巴沙杀掉，而且巴沙剪除了耶罗波安的全部后代。耶罗波安的王朝只持续了2代，到此结束。巴沙建立了以色列的第二个王朝。列王记上的15章33节到16章7节讲的就是以色列王巴沙，他通过政变于公元前908年继位作王，在位共24年。巴沙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首都从示剑迁到德萨。他也是一位恶王，继续犯耶罗波安家所犯的拜偶像的罪。他对耶罗波安家所进行的血腥屠杀成为以后北国君王的榜样，因此神对巴沙给予了与耶罗波安同样的审判，即他家将被剪除。16章8到14节讲的就是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公元前886年继位作王，在位2年。他被管理自己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谋杀篡位，辛利接着就灭绝了巴沙的全家，就像神所宣判的那样。巴沙的王朝也只延续了2代，而且经历了与耶罗波安家同样的命运，全家都被后来的王屠杀。16章15到20节就讲以色列王辛利，他在公元前885年登基做王，时间只有7天。因为当他发动政变的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正在与非利士人打仗，当消息传到军中的时候，军队没有接受他的王位，而是拥立元帅暗利做王，暗利就回来围攻德萨，辛利就焚烧宫殿自焚而死。接下来16章21到28节就讲以色列王暗利，他在公元前885年登基做王，在位共12年，其中前4年是与另一位王位争夺者提比尼进行的内战，最后暗利一方得胜。在他做王6年之后，暗利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购买、建造和迁都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位于示剑西北约11公里，比周围肥沃的平原高出90多米，地形坚固，易守难攻，是一个理想的建都所在。考古学发现暗利和亚哈 把撒玛利亚建造的十分雄伟壮观，可以与耶路撒冷相比。从此以后，南北两国就常常可以他们的皇都来命名。考古学发现的一块摩押石碑记载，暗利征服了在所罗门之后摆脱以色列控制的摩押，并且压榨他们许久，他们到亚哈统治的当中才得解脱。暗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君王，他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在儿子亚哈任内仍然沿用。暗利王朝共有四个君王，延续了三代，共有40多年。甚至于150年以后，亚述王还把以色列称为暗利家，把以色列的君王称为暗利的儿子。然而暗利的所有这些成就在神眼里都看为不重要，圣经只是提到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暗利继续犯耶罗波安所犯的拜金牛犊的罪，但是他最大的罪也许就是给自己的儿子亚哈娶西顿的祭司君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接下来16章29到34节就讲以色列王亚哈，他于公元前874年登基作王，在位22年。圣经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允许妻子耶喜别把巴利崇拜正式引入以色列，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庙，向巴利献祭，又做巴利的妻子亚舍拉的像。然而从他给儿子约兰和亚哈谢所起的名字来看，他们的意思分别是耶和华被高举和耶和华掌握。亚哈并无意让巴利崇拜来取代耶和华崇拜，只是想把两者混合并列。他只是把巴利崇拜升为与耶和华崇拜并列的国教。然而对于神来说，人的心要么全属于他，要么就不属于他。耶和华是一个祭邪的神，他与人的关系就像婚姻与爱情关系一样，是排他的。亚哈所提倡的混合崇拜等于是拒绝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或者说废除耶和华的王位。因此在亚哈的时代，神差遣两大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去大行神迹，与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十分相似。因为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是要立耶和华做以色列民的王，而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则是要维持耶和华在以色列的王位。因此圣经对亚哈时代的描述，尤其是两大先知在亚哈和他的两个儿子亚哈谢和约兰的任期内的工作记载，占了列王记上下的1/3的篇幅。在亚哈在任期间，有人重修耶利哥城的城墙，违背了神的用意。因为神要让耶利哥的废城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纪念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恩惠，所以就经受了在约书亚记6章26节里面耶和华的咒诅，说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事情就像神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列王记中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神所预言的会自义的应验，是为了让轻慢神的话的人看出神的话是不可被轻慢的。列王记上的17、18、19、3章都是讲先知以利亚如何在亚哈王时期对抗巴利的崇拜。17章1节讲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宣布，以色列将经受几年的旱灾，除非等到以利亚求告神下雨的时候。这场旱灾持续了3年之久，大大的伤害了以色列的经济和政治能力。而且旱灾是对以色列新拜的神巴利的巨大的讽刺，因为巴利是管雷雨的神。在17章2到6节，神让以利亚到约旦河东去喝溪水，让乌鸦来供养他。7到9节说，在河水枯干后，神让以利亚到西顿去，由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他。先知在应许之地以外，甚至于在异教崇拜的中心，都得到神的奇迹般的供应，就像神当初在旷野里降玛纳给以色列人一样。而应许之地却陷在 旱灾和饥荒之中，说明神绝不是无力赐予他的子民，而是在审判他们的罪。十到十六节里讲那位外邦人的寡妇，因着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就得着了用不完的面与油。而他得到这样祝福的前提是他肯先给以利亚做饼，后给自己做。这是永恒的为神献上生命反而得到生命的原则。这位外邦人寡妇所做的，正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所没有做的。十七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可能是讲当人与神接近的时候，人的罪就被显明以至于死。然而悔改与祈求可以使人建立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个人关系，而这位圣洁公义然而又慈爱的真神可以使用他的主权让人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死里复活，而享受到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孩子。十八章讲三年以后，神决定给以色列降雨，就叫先知以利亚主动去找亚哈王。亚哈当时其实正要寻找以利亚，亚哈的家宰敬畏耶和华的俄巴底先遇到以利亚，告诉他自己曾经藏了一百个耶和华的先知。以后的经文表明以利亚对此不大相信。当亚哈一见到以利亚的时候，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却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他叫亚哈把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四百五十个先知以及侍奉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都叫到加密山上去与他对决。加密山靠近地中海，应该是非常容易下雨的地方。如果巴利真是管雷雨闪电的神，这里是他最容易显现的地方。以利亚先向以色列人挑战，问他们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他又挑战巴利的先知去求他们的神从天降火把祭物烧着，结果无论他们跳怎样狂野的宗教舞，甚至自我伤害都没有效果。而以利亚在简单的祷告后，神就从天降下火来把燔祭烧着。在场的百姓虽说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然而终于认识到耶和华才是真神，而巴利是假神。于是以利亚就命令众人按照律法的要求把那些假先知除掉了，而以利亚就祷告求神给以色列降雨。果然大雨降临，以色列的生机得到恢复。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亚哈王都在场，对于杀掉假先知他未置可否。在雷雨降临的时候，他看见神的仆人以利亚在自己的车前面行走，而雷雨闪电跟在自己的车后面，就好像神驾着雷云战车跟在后面一样。按说亚哈得到了足够深的印象，知道耶和华才是真神，他也被给予足够多的启示，叫他应该悔改做耶和华的仆人。然而以色列的异教的独根是他的妻子耶洗别，而对于他亚哈或者是不能控制，或者是十分纵容。在第十九章当耶洗别威胁要杀掉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突然觉得自己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有些心理失衡。有趣的是他一方面从耶洗别逃命，一方面要求神除去他的性命。神把他招到何烈山，就是当初神降下律法给摩西的地方，而且神亲自向以利亚显现，不是在他所期待的烈风地震和大火当中，而是以一个微小的声音向他说话，叫他去高利三个人，哈薛做亚兰王，耶户做以色列王，以利沙做先知接替以利亚，他们将执行神的审判。神还顺便告诉以利亚不要以为他是唯一为神工作的人，神还留下了七千未向巴利屈膝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常常是看不见的，而且不是人所期待的，然而却是真实的。神所期待的工作的结果常常是少数忠信的渔民，而且人若是把自己在神的大计划中看得太重要，就会有时候把自己看得 完全无用。在三个神要以利亚高立的人里面，他只高立了以利沙来接替自己，其余的两个是直接或间接由以利沙所高立。20-22章主要是讲亚哈的败亡和神通过众先知的多次拯救。亚哈统治的中期权势有些衰落，摩押摆脱了以色列的控制，亚哈就与南国和好，约在公元前865年把自己的女儿亚他利亚嫁给南国的王储约兰。这桩婚姻将在以后大大的伤害南国犹大。20章讲的是亚兰王便哈达二世在公元前857年率军进攻以色列，虽然亚哈没有求耶和华的帮助，神却恩惠的拯救了以色列，为的还是向他们显明耶和华是神。第二年亚兰人再次来犯，以为耶和华是山神，在平原就会打不过他们，结果神就叫以色列人大败亚兰军，并且俘获了便哈达二世。亚哈却愚蠢的把他放掉，为的是换回以前被亚兰夺去的土地和在大马色经商的权利。神因此宣判亚哈将死在亚兰人手中，以色列民也将受亚兰更多的屈辱。21章讲亚哈如何受王后耶洗别的控制，完全置律法于不顾，变成一个像外邦君王一样的暴君。由于神是以色列国的大君王，神的律法是以色列国的宪法，以色列的国王是在这个宪法之下的立宪君主。因为约书上的律法要求家族的产业要永远相传下去，亚哈不能随意得到他所觊觎的邻舍拿伯的葡萄园，而从外邦人的宫廷长大的耶洗别却相信君王的要求是不能被拒绝的，因此就派人把拿伯害死，亚哈也就趁机夺来了拿伯的葡萄园。亚哈的这个行为等于是宣布废除以色列的宪法，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因此神宣判亚哈全家将与耶罗波安和巴沙家一样被全部剪除，而且更惨。因为亚哈在神面前表示自卑，因此神把审判的时间推迟到他�儿子那一代。第22章的1-40节讲亚哈死在公元前853年与亚兰进行的一场战争中。经文没有记载的是，在同一年稍早些时候，亚哈曾与亚兰王等12个王联合一同在叙利亚的卡卡尔打了一场著名的战役，抵挡住了亚述王的进攻。而根据亚述的记载，亚哈在那场战争中出了2000辆战车和10000步兵，战车数仅次于亚述王的军队，说明亚哈王在当时相当强大。而南国的约沙法王自愿去当亚哈的替身，恐怕有不是自愿的成分。亚哈在刚与亚兰王联手得胜之后，就转而去攻击亚兰，一方面是因为骄傲，一方面是要得回对方答应退还以色列却没有执行的土地。值得思考的是，神用恶来刑罚恶，甚至使用说谎的灵来引诱亚哈走进死亡。尽管亚哈用了替身，但是该着他死，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他就死了，被送回撒玛利亚，在那里有狗舔他的血，就像神的预言所说的那样。对于轻慢神的话的人，神有办法让他知道神的话是不能被轻慢的。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列王记上的学习，让我们看见在一个人心背离你的世界上，你却总是在尽力去追求拯救人。所以我们的堕落是因着自己的罪恶，而我们的得救是由着你的恩典。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恩典，我们以他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老师讲到列王记，对分裂王国做了一番观察，也谈到所罗门的儿子南国的罗波安王和北国的耶罗波安王。我们可以知道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 众先知是作为神的代表和发言人。第二，是强调了先知的预言和预言在列王史上是如何得以成就的。另外第三呢，还包含了有关以色列和犹大年代的大量数据。除了以上的看见，我们另外也看到了神他用恶来刑罚恶的事实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听了今天这一课，我们应当更明白，神的话是命定在天，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我们应该世世代代归向神，并且遵守他的诫命。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